诸位，大家好从这次开始呢，我跟大家呢开始汇报这个佛教公案故事。这个题目啊，就是一个系列的这么一个故事集啊，佛教的一些公案，一些很著名的啊，这个。因果的故事啊，还有佛家的这个事情，就很类似于故事集啊。你可以把它当成这个评书也可以，你当成这个故事集也可以啊。但它都是真的。说为什么要汇报这个片子？为什么要汇报这个系列的这故事集啊？很有必要，很有意义啊。因为我们发现呢，就是。接触佛教的、学佛的人是很啊，这个队伍呢多一些。但是呢，真正说该懂得、该了解的这佛教的常识不知道，戒律不知道，这个一些佛家的一些公案故事，真正的说这个因果，老说信因果，这个应该知道的不知道，这个就很不应该啊。所以我们说。把一些这个佛教的一些这个很重大的这个事情啊，故事啊也很有意思，那它也有一个故事性，跟大家就汇报汇报。大家呢，我建议大家呢连续的收听，没事的时候啊也别用电脑，你也别用这个电视啊，因为这回这个佛教因果公案故事啊，我采用的是这个录音的方式啊，录音。就像讲故事一样，但是这个事儿是真的，它不是传说，也不是神话，这一定要记住啊！希望大家深信因果，深信因果啊！那么也从这些公案故事当中，我们简略的，我会简略的分析一下啊，大家怎么去学佛，以什么心态，怎么做？希望大家把这个都听全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闲着也是，你也是闲着，待着也是待着啊。每个人特别平等，都是24小时，谁也不比谁多，谁也不比谁少。你说看那个电视有什么意思？没意思，用那个电脑毁眼睛啊，伤身伤眼睛啊。这大家也不要熬夜啊，有 MP3，大家拷的 MP3 你听一听，或者用电脑听的话呢，你们可以离开电脑啊。所以我这个人呢比较热心，多说一句，你听咱们这个故事集的时候啊，先跟你交代好了。建议你离开这个电脑，离远点儿，啊，你手边做点别的事儿，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也有一个很好的身体。说佛教公案故事，啊，咱们这是第一集，第一集，每一集所讲的绝对是真实的。说来源于哪里？来源于佛经。啊，佛教中有些佛经当中啊，就讲了很多故事。你像那个啊，佛教中有很多这个《大藏经》当中有一些经典，专门就是一些佛教故事。可是呢，我非常理解很多的学佛人，哪怕是久学，你就这人学佛学的10多年了、20年了，他也懒得去读经。我特别理解，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把这个给他讲出来啊？所以我们头一集，我先啊，咱们进入正题，我讲一个故事啊，讲一个故事啊。话说释迦牟尼佛的故事，头一集嘛，咱们开张，那肯定拿教主这故事来开张啊，拿这个释迦佛的故事啊来去，咱们是第一集。释迦佛过去有这么一个故事啊，那么释迦佛呢，过去啊曾经有这么一个果报，什么果报？啊，他曾经啊头疼，头疼疼啊，非常疼啊，脑袋疼啊，疼3天啊，这么一个果报，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但是怎么回事呢？说都成佛了， 啊，说有人初学佛，哎，这个你看，这个佛都成佛了，他都不可思议了，都究竟成佛了，怎么还有他人头疼啊？老说这个佛是大医王哈，那么其实我们说啊，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啊，那么有一天呢，佛陀啊，这个他。所在的这个国家，啊，佛陀本来的这个本名儿啊，这个悉达多，啊，悉达多，他是一个太子，他是这个迦毗罗卫国的太子，迦毗罗卫国这个国家治理得很不错，啊，他治理得很，他这个国家治理，他父亲治理得非常好，啊，那么他的这个国家就是迦毗罗卫国，那么但是这个迦毗罗卫国呢，在佛出家以后。啊，佛成佛以后，这个他原来这个祖籍这个国家小国家啊，那么经常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侵略，啊，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侵略，那个国家呀，它叫娇萨弥陀国，啊，娇萨弥陀国，这个国家。大家不用记住，关键那个国家的这个侵略者的国王啊，叫琉璃王。琉璃王，琉璃是哪个琉璃？就是那个琉璃，就是说玛瑙、珍珠、琉璃那个琉璃，或者说琉璃光如来那个琉璃啊。琉璃王是那个侵略国家的头儿啊，经常率军呢就很这老是找麻烦啊，老找麻烦。这个琉璃大王啊，当时也是一个有名气的这么一个国王吧。啊，他很想把释迦佛的这个种族全给他干掉，啊，一直是啊，就蠢蠢欲动，一直是怎么样呢？要是杀机无限，啊，要把这个是刚才我说的，说释迦佛的这个种族，就释迦族那个族群，大多数还都是释迦族，啊，就一个族群，啊，所以就这么一个状况。当时有这么一个状况，后来呢，佛陀当然知道了，佛陀知道这个事情，佛陀知道这个琉璃王的大军啊，老是要这个侵略他的这个祖国啊。但是佛陀呢，毕竟是佛陀啊，他不可能说，说这个啊，我这张牙舞爪显神通，然后制止或者起嗔恨心，他没有，这个是肯定没有的。那么无奈呢，只能是劝说、阻拦，哎，阻拦。那么，佛陀、释迦佛曾经三次，啊，亲自啊出面阻拦、劝说，这个阻拦、阻止这个琉璃王这个大军，这侵略大军浩浩荡荡的，然后就侵略这个要灭掉这个迦毗罗卫国这个释迦族，啊。那么那个琉璃王啊，这个每次啊一看到佛陀，因为这个佛陀呀，这释迦佛呀，毕竟啊是佛呀，啊怎么说呢？在世间法来讲啊，用世间法的话说，你看这个琉璃王得给佛陀一点面子，他也对他很尊敬，也很恭敬，对吧？那么呢，但是这个杀心也很大。虽然说呀，每一次这个佛陀亲自出面阻拦的时候，他又带着军队部队又回去了，可是回去以后，这个琉璃王啊，你的这个恨心呐、啊，这个嗔恨心呐、啊，这个别扭啊，还是抹不去。这场仗怎么也要打啊，这个族群怎么也要灭，所以就这么一个现状，这么一个现状。有人说了，说这个，你看这佛陀都成佛了，他怎么能够说管不了这个事儿啊？怎么啊？这他阻拦就没有把人家这个嗔恨心消除吗？啊，这个咱们是后话，一会儿再说啊，先把这个事儿讲完啊。这个佛陀呢，阻拦了，曾经阻拦了三次啊，曾经阻拦三次啊，阻拦三次之后，再以后。但是这个琉璃王他不死心呐，他要继续还要去把他们灭掉啊！这佛陀也很无奈了，这佛陀也管不了了， 啊，也管不了了，因为它其中这里边有它的因缘，有它的因果，啊，说这个佛，他有神通，他有这个有神通，有一切的这个神通变化，五眼六神通，可是佛没有用这些啊，佛就是劝说，劝说不行啊，三番几次的这个阻拦，啊，最后都无效。啊，他还是这个嗔恨心灭不了，那也没办法了，啊，在一般人看来就觉得这个佛可能是放弃了，啊，实际上呢，这个佛呢，早就知道这其中的这个因果，啊，只不过知道因果还要再尽一份力。当时佛有一个弟子，佛有十大弟子，比如说阿难啊、多闻第一啊、罗侯罗。啊，这密行第一，啊，这个迦叶啊，解空第一，是吧？这个，你看这个还有一个目犍连，就目连救母这个目犍连，啊，目犍连尊者，啊，阿罗汉神通第一。什么叫神通第一呀？了不起啊，五眼六神通啊，上天入地，那这是简，那不，这不简单呀，啊，这个目犍连看不过去啊，他就是，着急呀。他着急呀，他就是要想用这个神通去搭救佛的这个亲戚啊，搭救这个释迦族啊。目犍连有人说了，说你看佛知道这其中的因果，知道因缘，那目犍连他也是他都是尊者了，他都是阿罗汉了，那他怎么不知道这个因果呢？因为我们说他是阿罗汉，这个阿罗汉呢。就说我们说前因后果，前因后果，阿罗汉他能观到啊八万大劫以内，八万大劫以内，超过八万大劫，他也不知道了，啊，他也不知道了，所以只有这个佛究竟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啊，所以他不知道这其中这个前因后果。啊，这个是这个目犍连尊者，到他就用这个神通啊，他就要用这个神通啊，他就讲，他说这是我的师傅的种族啊，这要是不管的话呢，这个琉璃王啊就要把他给这个释迦族给灭了，所以我一定要显示这个神通来救这个释迦族的这个族群的人啊，救这个族群的人啊。目犍连尊者这个神通很厉害的，那当然是非常非常神通第一啊！这佛家说这个第一，那都不是说虚言啊，那不是闹着玩的啊！说这个神通第一，那很了不起。目犍连于是乎啊，就开始念咒啊，念咒，一念咒呢，他就把这个释迦族这个五百这个释迦族这个族群这个人呐，大概有500人啊。装到他那个钵里，钵就是出家人乞食用那个钵啊。他一念咒，他这个人就可能会变小啊，神通啊展现呀，他就变到这个钵里边去了。哎，不但是把他们都变小了，保护在钵里边。你看，这琉璃王找不着了吧？他不但是放到了这个钵里边，他还不放心，他上天上去了。哎，他上天上去了。目犍连啊，跑到这个天上以后，啊，有人觉得，哎，你看这没问题了，这是放心大胆了。那么又是这个放到钵里边，而且呢又保护起来，又念咒啊，这个目犍连神通第一，你看这个释迦族这500人那算是得救了。有人这么认为，错了。目犍连带着这个钵呀。啊，这钵里边还有这释迦族的500个这个种族的这个人，一到这个天上，他呢，觉得安稳了，觉得没问题了，觉得安全了。这个时候，把这个钵里边这个人呢，他就想再念个咒，让他们都出来啊。低头一看，哈，当时就惊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钵里边全都变成了血水了，就像你们看这个《西游记 那个《西游记》，唐三藏和这个孙猴子在这个西天路上，那孙悟空遇到很多妖怪，无数次的要把这个师徒四人化为血水，把孙猴子化为血水，就像那个的。但是《西游记》电视剧那是编的，啊，但是这个刚才咱们说木建连尊者把这500释迦族的人放在这个钵里边，这个是真的，啊，当时真的变成血水了，没有生命了，啊，他把他保护在这个钵里边，啊，也照样化成血水了。啊，不是说这个木建连的咒不灵，也不是说这个钵有什么问题，也不是说这个过了保质期了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这个不是这个意思，啊，为什么他放到这么一个安全地方，他们最终还会死，啊，还会化为血水，只不过以不同的方式死了。我这句话很重要，大家记住啊，先记住我这句话，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死了，为什么？啊，那么这个问题呀，当时穆建连他也很不解，啊，他也很不解，所以他很悲伤啊，他很悲伤啊。哎呀，你看，本来想着保护这个师傅的这个族群，结果你好心还，这个结果是这样的啊，好心办事，结果这个事情结果放到这个结果，这个释迦佛就开示啊，开示什么？开示这个因果。释迦佛就讲说：“你也别太那什么，那、啊、这都有前因后果。在这个过去世的时候，啊，过去世那就不是说八万大劫以内了，肯定超过八万大劫了。有人说这八万大劫，这多久远呀？多远呀？对，因为过去我们老说佛家有一句话叫无始劫来。你说100年前。”啊、哦，那还有1000年前，1000年前还有10000年前，10000年前呢？那它还有1000万年前。有人说了，那盘古开天辟地，那个哪有那么长啊？那是你不知道。那蚂蚁还不知道咱们人类的生活呢，咱们人又不知道过去无量劫以前，无量劫就是没有头，不知道有多长多长多长多长。所以这个呢，咱们不要说以咱们这个这个，啊，愚痴的这个头脑去思罗，这个真实的这个事实，确实是无量劫以前，啊，无量劫以前，就很多很多事啊，就不知道多少事了啊，反正就是超过八万大劫了。在过去的时候，啊，琉璃大王，就今天这个侵略释迦佛他们种族的这个琉璃大王，那个时候啊，他是一个。啊，水里的一条鱼，不但是一条鱼，它是个鱼头，它是个大鱼头，啊，它是头领，它是个头领。这个鱼王啊，鱼中的这个霸王，他呢率领的虾兵蟹将啊，这些种种的就眷属在河里的生存，啊，在河里的生存。那么，在这个河的旁边呢，有一个小村子。那么，这个村子呢，这里边有很多人生活，啊，有很多人生活，啊，他喜欢吃什么？喜欢吃鱼，喜欢吃鱼，所以把这个鱼呢，全都给他吃了，啊，就开始捕鱼吃鱼，捕鱼吃鱼，啊，最后把这个。鱼王，那鱼王是这个头儿，刚才咱们说这个，最后把这鱼王也给捕来吃了。当时村子里边有500个人吃这条鱼，把这鱼的肉给吃了。啊，当时村子里边是这么一个情况。你看这个鱼王，我估计啊，我这么咱们就是这么猜测，估计他也是个头不小啊，所以500人分一条啊，以每个人都能分上，啊，那肯定巨型的这个啊。那但是这是琉璃大王的前世啊，或者是过去世。那么当时村子里边有一个小孩子，他没有吃，啊，他是觉得挺好奇的，所以他拿了个小棍儿或者小树枝之类的啊，在这个这个鱼头上面，他敲了3下。这小孩呢， 正是释迦佛过去的这个前身啊，过去式。这条呢，被杀掉的这个大禹王，他很恨，也很愤恨啊，他也很就是这个嗔怒心、嗔恨心很大，所以他啊想一定要怎么样啊，报仇，一定要报仇啊。所以这个呢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个因，过去村民杀这个鱼吃的这个鱼王啊，小孩子打鱼头，敲鱼头，所以呢这是过去是早的这个因，这叫因。那么现在说琉璃王现在是当时的现在是啊，那么当时就是产生了这个果。这释迦族的人就是当时这个村民，释迦族的这个人，释迦牟尼佛他这个种族这个族群的人，这500人就是当年吃鱼的这500村民，这个果该要偿还了。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种东西啊，种庄稼，你这播了种，长啊长啊长啊长长啊长啊长，过了很长的时间，长出麦子来了，结果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因果就这么一个道理，啊，你又不可能去阻止这个因果的发展，说有因，它肯定要有果，啊，佛也不例外，啊，佛也不例外，故而佛当时知道这个因果，所以呢，啊，佛没有办法，佛也不能用神通，因为用神通也不行，目犍连的这个做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所以说，目犍连尊者把这个500这个释迦族的人放在那个钵里边，照样化成血水，没辙，那照样化成血水。啊，刚才我说的一句话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我就说换了一种死法而已。实际上，实质是一样的。这个死的时候，痛苦是一样的；这个命长命的时候是一样的。啊。只不过是怎么说呢？是自欺欺人啊！觉得好像能够保护起来，觉得好像能够那什么一下，哎呀，给他能够那什么一下，就是但是实际上也不是说目犍连自欺欺人，因为目犍连尊者不知道有这个因果，当时佛陀知道啊，佛陀知道，所以这个当时这个内部的这个因果，过去因果就这么一个因果，因果的力量啊，神通拗不过。神通在因果面前，什么都不是了，啊，什么都不是了。所以目犍连当时后来就问了佛，之后佛一开示啊，佛就告诉他这个前因后果。目犍连尊者也就明白，啊，其实上也就告诉咱们，这因果不昧。佛过去是当小孩子的时候打的这鱼头3下，就所以他头疼3天。他说我也头疼3天呢，他确实头疼3天呢。啊，这个故事呢，基本上啊，跟大家说完了。这里边有一些小细节，有一些小问题，我再补充两句啊。大家肯定会这么想，说这个佛他打了3下，怎么就报应是3天呢？啊，因为什么呢？过了无量劫，他有的时候有一个产生的影响很大啊。你给别人造下的这个因产生的影响，你自己也同样受一样的影响。它就是平衡的，就像那个能量守恒定律，特别像能量守恒定律啊！你到底产生了多么不好的影响，那么这个影响一定会守恒啊！你编了一本坏书，毁人害人啊！就世间写黄书，或者说写一些执着于情感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歌曲，那么这个果报也很漫长啊！这是平衡的。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敲了这个3下，头疼3天。实际上呢，过了无量劫，你存银行的存利息，还有一个利，存银行钱的话，还有一个利息问题，啊。那么就是包括这个大禹王的这个嗔恨心，过了无量劫，过了很多很多这个很多事，他也没有忘。有人说觉得，你看过那么远了，他得忘了呀，啊，不会的，这个不会。他都记着，这个佛家叫因果，中间还有一个什么叫缘分， 缘分叫什么意思呢？就机会啊！你比如说，在这个中间这个八万大劫，还有超过八万大劫中间这个生生世世，可能刘帝王他是投胎到蚂蚁，那么这些村民呢，当人，而且不在一国家，很有可能是这样。但是说缘分聚会了，缘分到了，啊，就说机会终于等到了，哎。就像那个或者说咱们换一个例子，就是这个贼呀、要偷东西，等着这个老弱妇孺，机会到了他就要作案了，啊，所以因缘和果，但是不管是什么时候报，一定会报。你看这个故事多么的鲜明啊！这个不是说佛刻意编出来的，也不是说故意演出来的，这是真实的这个事情，啊，八万大劫都超过了，你看这个仇，所以这个故事我要简单的分析一下，大家要记住，八万大劫都超出了，连阿罗汉都不知道这里边的因果了，但是这个因果它昧不昧啊？不昧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啊。你说这个哦，时间久远了，这个账算了，我不还了。他以后老糊涂了，我也不还了。不可能，我告诉你，总有回报的一天，总有回报的一天。所以说，有人说我今天我这一辈子我也不招人，我也不坑，我也不坑人，我也不毁人，你怎么我这么倒霉？无量劫以前，生生世世，咱们做的不知道有多少坏事，也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恶念、恶事、恶行、恶言、恶语。哎呀，老鼻子了！那佛陀都受报，没有一个不受报的。佛陀啊，菩萨、尊者，一切众生无不受报，啊，无不受报，这是必然的，这是必然的。因此，啊。我们也不要去想，哎呀，说过了无量劫以后呢，就是忽略不计的没有。有人又说了，说怎么过了八万大劫，他就不能是这个很快的这个几百年之内就报吗？这个看缘分，这个看缘分，缘分这个东西谁也说不清，我也说不清啊。所以讲这里边的这个前因后果呀，确确实实啊，只有佛才能够究竟的，他能够。知了，你看，连阿罗汉、目犍连尊者多了不起啊！那目犍连尊者如果在今天的话，那绝对是祖师大德、高僧大德，因为你就正果了，阿罗汉了，那不简单了，特别不简单，相当不简单，尤其不简单。那可是怎么样？只有佛啊，能够说究竟圆通。啊，究竟圆通，所以我们讲，神通这个事情啊，有的时候真是这样，啊，不要，为什么说佛不让这个佛弟子？这个故事我再总结一下，还有一个知识点，还有一个要点，就是说神通这个事情，啊，为什么佛家的这个制度，佛制啊，什么叫佛制？佛制定的这个规矩，佛弟子不可以去。钻研神通，好习神通，喜好神通，追求神通，想神通，不要去想，神通与我们没啥关系，啊，你也别盼着这个，你就好好去修行，这辈子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自自然然就有神通，这是《阿弥陀经》里边，《阿弥陀经》里边所讲的。所以在人世间，你老老实实当人，做一个正信佛弟子，神通这码事儿，压根儿你也别想。为什么？神通这个事儿啊，没什么好事，啊，太误人了，太误人了。这个多了我们不说，你看这个神通再大，它也拗不过因果。你看目犍连神通第一，什么叫神通第一？我再跟你们多说一句，啊，除了佛以外。啊，后边的其他的神通，那目犍连头把金交椅，你搁到现在，也是，啊，几乎是后无这个空前绝后，除了佛陀以外，啊，这是神通，这是了不起，照样不行。我再引申一下，跟你们讲一讲，跟大家分析一下，如果说你要做一件善事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有善报，就会有善果。那么，如果有人想用神通害你，或者说剥夺了你这个善报、善的这个果报， 能不能够剥夺呀？剥夺不了。木戒连神通第一，他都不行，啊，拗不过因果，你就是什么？所以大家，你做一个正信佛弟子，你就大大方方、老老实实的，要相信因果，深信因果，不要去算命，不要去相信什么这个布局啊、风水啊、这那乱七八糟的，你就存善心，做好事，做善事，这个因果的力量高于一切。那么，如果有不好的事情，有坏事了，那过去是自己做的坏事了，也无需去算。所以，我们通过这个故事，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启示，啊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教育意义，真的是告诉我们怎么去做佛弟子，也更不要去好惜这个神通，啊，恶报逆来怎么样？逆来顺受，啊，你这个报一报完之后就了了。但是你以后长志气，不要再造恶业，以后就不会再有恶业了，你就不会有恶报了。所以老说佛家说，这个是因果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啊，不是说你靠妄想，说我用神通，我就是以前造了恶业了，然后我就可以不受报了，或怎么怎么不没那个没有，绝对不可能，你该受报还要受报。但是说你真正觉悟以后，你要真觉悟了，人就怕觉悟，人一觉悟之后。这个人一觉悟了，说从今往后我洗心革面，我再也不做坏事了。你在人世间也是这样的，啊，你断断续续的，人也不尊敬你，你这真的是你洗心革面了，你照样有好日子。所以就是这个道理很浅显，大家应该去明白啊。而神通是拗不过因果的，包括佛在内，跟我们视线的这个，啊，这个有因必有果啊，有因必有果，啊。所以你造的这个因一定会，有这个果。同样，大家就是为什么有一句话呀？但行善事，莫问前程，什么意思呀？啊，但行善事，莫问前程，啊，你就去行善吧。这个因果，这个你所造的这个因，它到底应该有多少善果，它就会有多少善果。你过分去多求也没用，你求不来。你能不能求来？求不来。是佛菩萨给你吗？不是的。是不是哪个神他给你的？也不是的。老说这个天上有这个增福神、增福福禄寿三财啊，给你增福、增寿、增财，是他给你增给的吗？我可以刚你说实话，不是，他是管理者，他不是一个赐予者，也不是上帝给你的啊，那是你自己的因果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说尊敬佛菩萨和因为恭敬？因为他开示因果，告诉我们，启迪我们啊。啊，这是我们真正的恩人，就是授人以这个道理，传授这个道理，啊，所以我把这个讲透，跟大家讲透，啊，这个头一集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释迦佛头疼3天的这个事情，所以正信佛弟子就会什么叫正信呢？听完这故事之后，你就从今往后做一个光明正大、胸怀啊光明磊落的这么一个佛弟子。一切是世间那些邪师外道，这个末法时代呀，咱们这个末法时代呀，邪师外道用这个吸引人，用那个吸引人，没用，你就别你也别听，你也别管他，啊，什么也动摇不了自己，一切向内求就是佛法，你向外边去求，就是外道，心内求法就是佛法，怎么叫心内求法呀？其中有一条，你找自己的原因，别什么都找外界。你自己的因、自己的果、自己的因、自己的果，你这样你心就平复了。必有因缘，一切都有因缘，一切一切都有因缘，所以心就平静了，也不用多想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我就踏踏实实的断恶修善。所以为什么我跟你们多说了这么多话，就是告诉你们佛家这个，你再从。听完这个故事之后，你再去品味佛家那句话。佛家有一句话叫16个字，很经典的：“断恶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。”是为佛教啊，是诸佛教，就是断恶修善。佛老告诉我们断恶修善，断恶修善，断恶修善，我们都不当回事儿。但实际上，这个是高度智慧的结晶的总结。你想也白想。你整天你想，哎呀，我要发财，我要这个那个，多欲妄想，纯粹吃饱了撑的， 最后走入迷信，世间有一些邪师外道，他就勾引你，他就讲我们是我，他也打着佛家旗号，他也讲的打着这个治病救人，这个那个那个，他让你发财，那让你超度，让你这个那个的。实际上呢，哎，你就心外求法了，啊，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复杂的东西，你根本就想都你就不要去想，你彻底明白这个因果以后，哎，你就该干嘛干嘛，哎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啊。那么应该再有一个就是，多多的听，多多的学习这个佛家的这个公案的这个故事。你把佛家的这个真正的公案故事，真正的这个因果故事，发生在佛菩萨身上的故事，你读的越多，你的思想武装你就越武装。那现在这个社会很乱，佛教圈说实在的，有些地方也不是那么规规矩矩的啊，所以我们真正说学佛的人，年轻人，尤其年轻人，还有些久学佛的人。对很多东西都不懂，都不知道，真应该多学，啊！我也跟大家一起共勉，咱们这回就把这个故事就讲到这儿，啊，这个佛的一个头疼三日这个故事，今天跟大家讲到这里，啊，咱们下次再见，啊。